印度在美国以及日本等伙伴国家的协助底下，印度正加大他们国内半导体行业的投资。目前美国、日本以及台湾等伙伴纷纷在外交以及投资方面是支援印度发展他们的芯片制造业。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稔7月19号至22号访问印度的期间，将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以及主管经济的部长级官员举行会谈，预计将会签署有关强化半导体供应链的协议。日经新闻的英文版报道说，日印双方将在有关半导体领域的补贴方面的交流信息，并且是在两国各有优势的领域，例如是技术和材料开发以及专业人员方面优化供应链。日本产经新闻援引日本经济产业省相关负责人的讲话，日本在半导体制造设备以及原材料方面握有优势，而印度拥有大量的高水平人才，希望双方能够建立起双赢的关系。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驻美国机构的高级研究员屈恩系表示，在基础设施、电力、水务以及物流等方面，日本可以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屈恩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在这个行业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广泛的层面亦都了解该个领域的基础设施，可以成为推进印度半导体系雄心的重要伙伴。日本和印度都同是属于四方安全对话的框架成员。日本的 NHK 国际传媒网站表示，在中国加强他们霸权主义动向的背景底下，如何进一步和印度巩固双边关系成为了一大课题。台湾方面亦都在积极鼓励对印度的半导体投资。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委高先贵这个月初对印度媒体表示，台湾支持在关键科技产业和印度的合作。高先贵说，很多的台湾的大型企业将印度视为是分散生产来源的目的之一。他说，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以及中国加一的策略之下，他是确定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和印度加快半导体以及信息器通讯产业的合作。他表示，印度的强项是软件能力，而台湾则是硬件制造，两者的互补性高，加上印度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十分之具有投资的吸引力。台湾鸿海旗下的富士康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突然退出与印度矿业巨头伟丹塔集团的半导体合资计划，这个价值195亿美元合资计划的告吹被外界视为印度芯片制造发展的一大挫折。不过根据印度经济时报7月14号的报道，富士康正在与晶圆生产巨头台积电以及日本的 TMH 公司讨论在印度建立半导体工厂的技术和合资的事项。在美印合作方面，新德里和华盛顿在3月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推进半导体领域的合作。印度总理莫迪今年6月访问美国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有关半导体的合作协议，協調兩國半導體激勵和補貼的計劃。眾多美國企業隨即紛紛宣布到印度投資計劃。芯片大廠美光6月22號證實將會在印度進行高達8億美元的投資，建立芯片組裝又是測試廠的報導。該廠總投資高達27億美元，其餘的資金是來自印度中央政府以及是古吉拉特邦政府。应用材料公司亦都在近期表示，计划在四年期间是投资4亿美元在印度班加罗尔建造工程中心，项目总投资可以达到是20亿美元。泛林集团近日亦都宣布将会帮助培训印度的纳米技术半导体工程师。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斯德哥尔摩南亚及亚太事务中心主任潘杰根表示，美台日芯片技术企业正在重新评估供应链的安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潘杰根对美国之音说，疫情暴露了我们不应该过度依赖中国。印度发展芯片业亦都是为了让印度为未来半个世纪做好准备，除非美国以及日本等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有效的合作，否则印度无法真正发展他们半导体产业。因此印度和美国以及日本进行某种重大合作是很重要。潘杰根继续说， 国际社会希望有一个能够令到半导体行业继续向全球市场供应的一个安全地区，这种联系的链条非常之关键，而印度是印太地区的核心。莫迪成为印度总理之后，2014年推出的印度制造的计划，希望将印度打造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在芯片产业的崛起亦都成为了这个愿景的组成部分。分析人士说，印度制造的理念不完全是为了让印度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更加展现的是对理念相近的国家投资者的欢迎态度。潘杰根说，这个令到印度公司更多地接触国际合作伙伴，令到他们可以获得知识，他们在发展特别技能方面更加专业化。不过印度芯片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印度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试图发展本土芯片产业。1984年印度国有的半导体综合有限公司开始运营，但是随着五年后的一场大火，该个企业芯片生产的努力付诸一炬。与此同时，台湾、南韩等亚洲地区的科技企业成为芯片制造的领先者，印度的芯片制造被抛在后面。2007年印度政府未能够成功吸引英特尔在印度设立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芯片厂。2021年12月印度政府批准了价值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吸引半导体和显示器的制造商投资印度，以构建这个领域的生态系统。而在同一个月，印度政府宣布在电子信息技术部的领导之下启动印度半导体任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路线，印度半导体是借力他们传统产业的财团促进芯片行业的重建。印度塔塔集团在2021年的12月宣布将会进入半导体制造、封装以及测试的领域，计划在半导体领域投资900亿美元，并且投入先进制程研发。2022年的9月，伟丹塔矿业资源公司宣布与富士康联手，在莫迪的故乡古吉拉特邦建设半导体和液晶显示器的合资工厂，计划2024年底前开始生产首批国产芯片厂。专家表示，印度芯片业的发展短期内虽然不会对中国构成挑战，但是中国日益不友好的商业环境将会促使到国际半导体企业将印度视为是转移产能的目的地之一。印度政府近期重启半导体补贴项目的时候，将晶圆项目生产芯片的工艺制程门槛从28纳米放宽到40纳米，属于成熟制程范畴。虽然这个和先进的制程相距甚远，但是市场对成熟制程芯片的需求十分之旺盛，因为这些芯片广泛运用于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等等的产品。商业数据统计机构的数据显示，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在2022年达到创纪录的5801亿美元。业界普遍都预计，全球芯片市场规模销售将会在2029年之前超过10000亿美元。屈恩表示，中国仍然是半导体行业的重要参与者，尤其是传统芯片。我们不应该低估这一点。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很快消失，世界依赖于这个的产能。他亦都同时强调，对于跨国公司来讲，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难经营的商业环境。在一段时间之后，很可能会看到他们在中国以外进行其他的投资，这个可能会与中国的半导体行业竞争，尤其是在东南亚，印度亦都可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印度发展芯片业有强大的人才储备，尤其是芯片设计方面。或人说，半导体行业大约 20% 的设计师是印度人，他们一是就在印度，一是就在美国为美国公司工作等等。因此印度在半导体设计方面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而此外，印度在科技方面的反中态度坚定。分析人士说，这个的政治意愿对那些希望在供应链方面去风险的国家有一定的吸引力。南亚和亚太事务专家潘杰根表示，虽然印度和中国的经贸联系仍然强劲，但是在科技领域，印度一直警觉中国科技的渗透。自2020年边境冲突后和中国的紧张局势开始以来， 印度已经禁止在他们国内流行的中国应用程式，包括抖音海外版的 TikTok 以及是微信海外版的 WeChat。 今年3月印度又封锁了100多个中国博彩以及是信贷应用程式。潘杰根表示，这些都是印度一直在采取的强硬措施，从美国的角度，从日本以及台湾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举措。因此印度被视为是一个对印太友好得多的国家，民主国家，透明而且是有韧性的国家，以应对全球经济合作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